天赋量我们智慧，因为这是律法的标准，那这个有一点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应对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首歌有没有？哎，清早起来看的时候哪一首啊？
对，我也想到那个。
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那个。
130:130
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银行，天高飞鸟多，二十章开始叫典章，典章一直到后来呢，开始叫律例， 诫命、律例、典章。现在我们是在看典章哈，典章就是等于什么？是等于是神赐给希伯来这个民族的一些法典。这个法典里面有指向基督的那部分，但也有真实的处理当时的以色列的民事律，以色列这个希伯来民族的民族的之间的这种纠纷，这个民事纠纷怎么去处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上帝的智慧哈。啊，下一章，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关于什么？关于对待奴仆的条例啊，惩罚这个暴行的条例啊，还有在讲物主的责任哈，这个是相对很公平的，相对很公平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有这个基本的这个公平法则在里面哈。好，我们来看。都找到没有？对，二十二章。好，那刚刚我们上次就看到那个什么，如果那主人在跟主人不在的赔偿方法是不一样的，是在哪里啊？还记得吗？你借别的东西，如果那个物主在，如果坏了，你不用赔的那个在哪里啊？还记有没有啊？啊，下一章是吧？对，是啊，下一章是吧？好，那我因为我自己灵修可能刚灵修不久，看到这段经文，所以我觉得很有感触。但是等一下我们来看哈，如果这一章有就更好了哈。刚好我们今天分来，我做第一节哈，前面的呢第一排都跟我做第二节，然后就那转过来的是哈，就转过来哈。啊，我做第二章第一节。人若偷牛或者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
人若遇见宰，挖窟窿把宰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牛血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牛血的罪，谁若被拿，就要赔。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比他所偷的物。
若他所偷的贵牛、贵人、贵羊，人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偿还。
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就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放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款。
若嫌我焚烧金银，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占得的禾稼，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嫌我的必要赔款。
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居看守，就不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
若找不到贼，那家人就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
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告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偿。
人若将牛或羊或
深处，若从看守的人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回还本主。
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回还。
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存在一处，借的人总要回还。
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就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家来的。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他为妻。
若女子的父亲也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
行邪术的女子不可容她成佛，难与兽淫联合的，总要把她致死。第四节损不单单第四一个法的，那人必要灭绝。
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不可苦待孤儿寡妇和孤儿。
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求。
又若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能放债向他乞。
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间还给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架中下提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食言。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
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刚生的女儿，第八天要归给我。
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人间被野兽撕裂吞吐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
好，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二十二章，我们来看这里关于赔偿的条例哈。赔偿条这个条例看有没有道理哈。人若偷牛和羊，无论宰了是卖了，他叫补牛赔，五赔一，四赔一，五条牛要赔什么？五牛赔一牛，就偷一罚什么？罚五。羊是偷一什么？罚四，这个有没有道理啊？啊，今天中国人叫偷一罚十，还有更厉害的偷一什么？罚百，这个有点太厉害了哈。就是按照这圣经说的，哎，你看对，记不记得那个撒该悔改啊？他说我讹诈了，还他几倍啊？对不对？所以可能圣经给我们一个定规哈。如果别人讹诈你或者什么偷了你东西，赔呢？赔四倍到五倍还是合理的哈。人家赔超过四倍，我你就我举手投足一个良心上的一个判断哈，就是有点太狠了，这个有点太狠了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大家做个参考而已啊，这个没有，反正这个立法定规还挺好的。就是如果你赔了，把它卖了或者杀了，反正你把人家东西偷了，到最后呢，然后呢，宰了卖了，你五牛赔一牛。饲养培育养，这个是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可以参考一下哈，参考一下。如果你做生意啊，或者你家里边偷东西了，如果你觉得，所以呢，你觉得哎，就是赔怎么赔法呢？就是四赔一，五赔一。好，这个是关于赔偿。好，当然到了，你看第二节呢，第三节是有又一种事情哈。你看， 原文注解：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你必须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如他已经出来了，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警察所收的物。如他所收的，或牛或驴或羊，或者那他需要什么，他就要加倍赔还。就是回到前面那个了，就赔四赔五，对不对？什么意思？哎，贼来你家偷东西啊，天没亮。你抓贼对不对？结果你肯定要打，你肯定吗？要自我保护嘛，对不对啊？我他要没出来之前把那贼打死了，就不讨你什么流血的罪。如果太阳出来了，白天了，你把这个贼什么打死的罪，就为他有流血的罪，随时被拿总要赔还。如果他没有还呢，那么就要把他卖为奴仆哈，就把他卖了，顶他所偷的物。如果偷了，存活那就加倍的赔还。所以这个大家觉得，一到四节里面，大家觉得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合不合理？按照今天的法律，是不是能不能有比他更公平的法则？这个对基督徒的企业哈，或者你这个公司的对你给自己的，就说哎，你要门口贴一个说不许原来偷你的东西啊，对吧？你会贴出个什么样的公告呢？那你说，我觉得基督徒说哎，我偷一发四，偷一发五可以，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偷一发十，偷一发百是吧？就比较厉害一点了哈。当然说如果哎来你家偷东西，夜里偷东西，你肯定什么本能的反应要打，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把小偷打死了，那不算你的罪，不算你流血，哎，不能算你是不算你流血的罪。若太阳出来了，就为他流血的罪。
不流血的罪很
也不能说不，可能也会有点，比如说不流血的罪，可能就是。对呀、啊，你说，比如说你有点赔偿这些，要不你至少没有什么，没有人家故意伤害啊，或者是啥。大家有没有分享的没有？就这些经文，大家可以用你的生活常识来谈一谈这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就我们先谈一到四节那里啊，就说这关于这个小偷的条例，可以说关于小偷哈。就小偷被抓，被就五赔一，四赔一。如果呢，哎，如果他一来偷东西，在你家偷东西，你夜里呢就会打小偷呢，那么打死他就不算你流血的罪。但天亮了，太阳出来就打死他，就算你流血的罪。那如果小偷没给你抓到了，就是要什么，就要赔偿。他没有就把他卖了。啊，现在是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不准卖，不准卖。现在有个办法，就是你就等于是报警嘛，警察把他抓了，对不对？现在抓到小偷只能报警，是不是？就等于是在这样的公安抓到他这就等于是罚款了啊，赔偿了，就判你罚5万块钱还是罚4万块钱，就什么东西，你要赔偿给人家了。你现在中国现在不可能你卖嘛，你不能卖他做奴仆嘛。对，只能说嘛，判你徒刑的基础上再发什么？ 再罚你，罚你，比如罚你，你偷人家看你偷人东西，明白吧？再罚你多少万嘛，罚你多少万就赔偿别人了。
如果他一无所有，他没有，
坐牢嘛，他只能坐牢了。只能坐牢，这个被卖的肯定现在今天就坐牢，就判刑，判你三年徒刑，三四年徒刑，对吧？如果你有钱，你有钱的就罚款，就你要赔偿，对吧？你没有钱就没办法了，你只能这样了。就只能抓你坐牢判刑喽。哎，因为现在我们那个三年哈。当年他被人家那个不是上去给车撞的嘛，对不对？坐轮椅的嘛，要坐轮椅就判他罚八十多万，八十多万那个人在付了三十多万的医疗费嘛，他就跑了，没有钱啊，现在还欠五十来万，现在五十来万怎么办呢？没有钱，没有钱呢，法院申请执行，所以呢，他说没钱，家里的破房子不值钱，所以农村的那个毛坯毛土房子没钱，所以就跑掉了。法院怎么办呢？法院执行，所以呢就限制他什么？就现在这个孩子啊。就断他这个人就是不能无家可归，他不能回家，回家就抓他，然后他只能到处躲，躲的时候呢也不能坐高铁，也不能坐飞机了这些了，对吧？就是属于那种嘛，你欠债的嘛，所以他现在就不能坐飞机，不能签，所以前不久他们就通过他的表弟啊，主动跟山里的妈妈联系，说我们也和解啊，你们先能不能给你他欠五十多万嘛，说能不能我们给三十万就你就是把那个申请执行啊给撤掉嘛，就说。这个法院也会支持你的，就大家让一步，跟他说，如果给三十万，能不能够就把这个你们的案件给撤掉？那三年的妈妈问我呢，我说三十万也可以吧，算了，他也没办法，是不是？那就是说，那正好三十万也拿回来就算了哈，可能他也没办法，实在穷没办法。那后来呢，我们说他就准备联系了，后来他们怎么说呢？那不能私下聊，就私下聊很麻烦，他也不放心嘛，那就跟着你三十万，你不签怎么办，对吧？你就说，我们说这样吧，就让他出来，本人出来就跟三弟一起，跟他妈妈一起要到法官那里啊，就等于是执行庭嘛，你肯定法官管那案子的嘛，通过法官执行，你就把这三十万给那个法官，法官把三十万给你，对不对？这中间人就最好，哎、法律的程序嘛，这样你就什么，同时就把他嘛，就把那个申请执行那个案件给撤销了嘛。结果呢，谁知道呢？他们这个还是有顾忌的，就是凶手那边不是凶手，就是撞他的那个人啊，就是他们就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所以他不敢自己出面，知道吧？还是顾忌。那后来山里的妈妈就跟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也没问题。本来我们不信主的，因为你撞了我的孩子之后呢，我们家都信主了，所以我们就不会计较你，也不会说什么对你有什么其他的人身伤害。所以呢，你就出来跟我们见面，然后一起解决。但是呢，他这个情况也是很正常哈。哎，一般的那个肇事者哈，一般不能够跟那个受害人见面的。”这是真的，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受害人的那种心态嘛。哎，之前那个瑞斌啊，因为不是把那个撞死那个老太太哈，就是他一直他不可以跟那个被害人家属见面的，因为见面不知道对方啊怎么报复你啊，或者打死你啊。也毕竟理解这种就逃城宴的嘛，逃城就是说你不小心是误杀人，你逃到一个逃城之后呢，他就不可以去追杀你嘛。但如果你不知道那个逃城，或者那个大祭司没死你就出来，那可能好你人家的。就是那个感情上会爆流血的罪的话，你没有办法的。虽然你不是故意的，但人的情感来了，他不讲理的嘛，对吧？完了，你把我的一个亲人打死了，无论你有意无意的，反正他报复你，那你就没办法了。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什么意思呢？我想呢，没有办法。现在的法律这样呢，就是他就这个，那你钱赔钱，你但你不赔，你怎么办呢？我没钱，就能实行执行。执行，他就限制你的出行，限制你的自由，反正这个钱嘛就逼你还钱。对呀、啊。对呀、啊。
他是最近这几年才出事的。
就是九岁十岁的时候嘛，现在刚好二十岁了嘛，十几年前，十二年前给撞的嘛。
后来
没什么了，就信主了，全家就信主。
那个撞他。
算他那个就跑了吗？跑了
给个三十万就跑了。
不是给三十万，就是医疗费，整个花了里面的，就是花了二三十万，就走就消失掉了。所以还欠五十多万呢，就是没有了，反正就他就申请执行，申请执行也没用，他没钱。 他就其实是单位的车，是一个运输公司的车，但运输公司不承认他公司的公事，说是被他借出去开的，其实基本上这是公司的车。对，因为公司如果抓你，你怎么都要给嘛，对吧？公司他就说，哎，这是这个私人借出去开撞到你的，他认为他说不是公务的时候就不把公司扯在里面，那你没有法，这般讲话现在就是这样的。好，这个一到四节的条例，大家觉得，我觉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已经是近年在这个现在已经很客观一点了，对不对？李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一到四节这里啊，
都是按照他正经的。
不，我就是觉得看看是不是现在比较确实也很合理啊。
合理，正经都是合理。
哎，上帝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可以。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个哈，我们看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两节地方看看哈，有关于这个田产的问题哈，没有你说。人若在田间或者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哎，不对吧？你下一路休息一下吧，你下一路休息一下，去吧。躺一下休息一下哈，等一下我开车你就不要那么辛苦。对，没事，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我要开车，在这里很辛苦啊，低头在那里打瞌睡很辛苦。好。人若在田间或者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比拿着比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哦！就如果你的葡萄园哈，对，我先放，你把别人的田产吃了，那叫什么？拿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这合理哈？对。说点火焚烧荆棘，以之间边堆积的禾捆。家里的禾架或者田园都烧进了点火的，必要什么？也对哈。
点火也对啊，你放毒，这个不是故意的啊。
嗯。
故意不故意都是要这样的。
不，你故意的话就那就不
行。
对，故意就不一样了，
故意
你怎么做？你这故意破坏人家，那就不行。
那肯定还要赔啊。
对，肯定要赔，那就肯定比这个要严重一点。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七节也很有意思的，第七、第八节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人若将那营田或者家就交付邻居看守，结果同人家被偷去，若把谁找到了，谁就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谁，那家主究竟什么关系？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
对。
啊？如果确定你没拿呢，就没有了，对吧？因为你说吧，他说若找不到谁，那假如就要逼近审判官，再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什么，没有，对不对？有啊，上面就有了，第九节就来了，就是。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错，或者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者为什么丢掉之后，有人说这是我的，两人到这案件就到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什么赔还了。哎，如果法官最后定什么是你偷了，对不对？人家把他物件给你看守的，结果你偷了，要加倍赔还。你明明自己偷了。说给别人偷走了，懂了吗？懂了吗？是自己贪念别人给你的看管的东西。
就报给他们，如果这个法官把这个是正义的，那就麻烦
了。说你先讲的就不好了、啊，你先讲的就多余的讲了嘛，就
是
这样。不，你也只能这样，你只能接受啊。那你反过来说，你只能接受，你不能凭信心接受啊，你不能假设这个审判官公不公义这个东西。
没有证据才
偷的。对，既然你现在吃的这个国家，不很简单就是了。哎，你说习近平就是你中国的老大，对不对啊？很多东西都不合法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肯定就学习就智慧的去应对接受了，你怎么办呢？你在很多，那你现在很多在公司在单位工作，对不对？ 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不一定都是公平对待你的，对不对？但你还要学习尊重和顺服啊，这个你没有办法的。当然有的你可以选择适应工作，你可以选择跳槽不干了，对不对？你也只能这样。就像说，哎，反过来是吧？你说劳动法，你可以告你的老板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有一个就是客观的证据才行啊，你要客观的理由啊，是吧？所以七到九节这里有没有道理啊？更开明一点。
如果这个法官犯错了，还可以上诉，这
个您说吗？这个没关系的，他聊的啊，那什么做了什么，什么并非有这些就要加倍赔还，那你这个他就没有说您要几级审判官，这个没有说嘛，就反正人家只是说已经判的是很客观的，就这样，就是客观的给你已经判断出来了，这里是讲的是这个概念，不要假设什么万一不公平，这个没有意义的。反正这个审判官已经判的是，就是已经出来了，结果怎么处理？好，你看下面具体一点的，有人将驴、牛、羊或者别的牲畜交付临时看守，牲畜死了、受伤了或被赶出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呢就要凭着耶和华起誓，说你未曾拿临时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中看守的呢你被偷去。他就要，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哎，如果是这活的东西哈，这个牛啊、牛、羊或者别的牲畜交给临时看守，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哦。这边有牛带有衣裳，对不对？说，哎，如果是被贼偷抓到了，找不到呢，你看看有没有？如果什么判断是他拿的，就要交给赔偿，啊。你看手里未曾拿临时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甚至说看守的人呢就被抽去，就要加倍赔。看到没有？就是如果啊，哎，这个牛、驴、羊啊，如果在那个别人帮你看守啊，如果被抽去了，对不对？这要不是他本人，什么？不是他本人拿的，就不必赔还了吧？这什么意思？讲理兄，看到区别没有？你看看第十节、第十三节有什么区别没有？十到十三节。刚刚李医生问到了，这两个都是被看守，怎么前面被看守了不见了就不用赔，后边是吧？
对，
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区别在哪里？
第一个呢，他说那个驴、牛、羊啊，他说是或死了、或受伤了、或被赶去，我能看见，就是死啊和那个受伤了，就是东西还在，被赶去啊，那么就要这个看守的人就要起誓了，凭借火把起誓了啊，那么就可以放了。他说：“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抽去，对，抽去我就东西都不见了。
有人抽，那个是自己受伤，或者是被人家赶去赶走，你这他可能旁边有个。
没有人看见，怎么知道这名是被抽的，是被赶走的呢？
对的，就是
这个你就很难找的哦。
鉴别，或者走伤。”
这个也是，这个就明白，如果说自己走丢了，是吧？
自己走丢和被人偷，你怎么区别？
后面赶去无人看，没有看见，怎么证明你是被赶去了还是被偷的？因为那个你偷牲畜肯定是基本都是赶走，不像以前，现在有车拉你，对不对啊？现在古代不可能有汽车来拉的，对不对？他才能把你赶走啊。
是不是他经过调查了以后，最后结论是那个信徒是被人家赶走，或者是自己逃丢的，或者是怎么样受伤的？就是那个
经
过调查是偷的，就看出来的结果。
来，你再看关键的地方，还我再看，你看谁能够看到关键的地方，区别在哪里？杨继红还没有看到关键的地方，再看看关键的地方是什么？留意，继续看，来，直接弟兄来看，看看区别在哪里，关键在哪里？你们找到关键的地方？
看
出来就不一样，自己偷去的那个看手的就至少不负责任了，就要他赔，他实施
了。因为他自己走失的，就里面看见他走过走的时候，所以那个看手的。
这是一种可能是吧？也有一种可能啊。
嗯，
对。所以可能第一种刚才看什么？他看到吗？说是他走丢跟就看到一个区别是吧？看到第一种区别说，或者是自己走丢了，或者是什么被人赶走了，这个刚才说的判断是被偷的是吧？这是一种可能性，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你看到这个区别，有没有看到一个区别？
嗯，
江女士有没有看到区别？不是他，就是不是这个看守的拿的了。
是，一个是要，是没能看见这个牲口死的话，就走了，还受伤了，还是赶出去了。没有能看见的话，要看守的人要在夜光里面。
因为这货被赶去跟那个偷的，你很难判断啊，是吧？
江苏明
火探索，一个是明火调查，上手看看那个，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哎，不，你们还没看到关键点，你看刚才，你看，你比较出两个，对不对啊？这两个被看守的地方又不一样，来注意找一找，有没有看到区别？看到没有，江女士有没有看到区别？看到那个下一个那个区别，牲畜如果从什么看守的那里被偷去，然后你再看上面呢？对了，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懂了吗？哎，区别在哪里？
区别就是你帮我看看，随便看看就不同。你帮我看做，你就有责任看好，因为你就要赔，可能应该是同的。
看到没有？哎，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说我出门了哈，我们是邻居嘛，哎，邻居我家有牲畜，哎，麻烦你啊，帮我照看一下，对不对？对吧？就说是在我的地方。你帮我照看一下，这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些东西呢，后来走了、跑了，或者被赶去了，没人看见了，他就要凭着一谎什么，其实手里未曾拿邻居的，哎，那就不必赔还，对不对？下面呢，哎，如果甚至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对不对？什么意思？
看守就是工作了，帮他工作。
好了，就说你已经把我这个东西已经借走了，对不对？ 或者是放在你那里了，那根据什么？就是第十四节，看到没有？看十四节，人若向邻居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者如本中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什么？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什么来的？看到没有？有种可能是什么？所以无论你是借的还是什么雇的，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他本主不在呢，就要赔还。如果本主从那一处呢，就不必赔还。没错，刚看到的第一种，他们说哎，邻舍把他的那个交付你，把他看守一下，是什么？就成什么？就是说，不是借，也没有雇，知道吧？哎哎，我出远门了，跟邻居打，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我的牲口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死了、受伤，他就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着就启示我没拿，就没有了，就不用管了。那如果你我的牲口在你家，你要么是借，要么什么？雇的时候，那如果主人不在，他不见了是吧？你要赔吗？哎，如果给撕碎了呢，那你要把这个带来做证据，也不被赔吗？就证明他是客观上被野兽撕碎了，或者被那没办法。看到这个区别没有？李医生，看到这个区别没有？看到什么？就说。他这个前两段是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看到没有啊？那就在一个下面的了。他那叫什么？就是借什么或者什么？你看，就是借什么所借的或者本主没有从那一处就要还。如果本主从那一处呢，他就不必赔还。
一个是借的，一个是债务取得，借的怎么样还？如果跟雇主一起，雇主也有责任啊，对吧？大概在一起
的，不，他讲的或者受这个什么是借的什么，是指那个牲畜什么，就是那个牲畜受伤或者受死嘛，或者死了，没有从那一处借的就要偿还，就本主从那一处呢借的他就不必赔还，就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主为雇价来的嘛，就是说你借的，那如果本主在，这个死和伤哈，哎，死和伤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死和伤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说偷的跑不是吗？哎，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借我的车开，哎，本来也可能很坏，对不对啊？要借到你手里了，坏了，那怎么办呢？讲你什么？
修好了，
对不对？因为这个车不一定说是因为我开就坏了嘛，对不对？而且不是我撞的，也不是什么，车我正常开就坏了。那这个话，如果我跟你在一起呢？
车主
就修。那我不在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今天就是这个牛羊跟车马一样嘛，对不对？车马费嘛。哎，比如说是，哎，田建德妹，我借你的车开，你跟我在一路上，对不对？结果呢，是客观上坏的，对不对？不是我撞的，也不是我，你亲眼看到，对不对？那这个车本来就可能就坏，怎么到刚好到手里这个零件就坏了嘛，对不对啊？你跟我在一起，你肯定不会让我赔的，对不对？你懂吗？因为你跟我一起嘛，我看，但是你这个车，哎，我也没撞、没碰、没刮，没是吧？哎呦，怎么搞的？人家一检查说你离合老化了，那离合老化了不能让我借你一次车，让我帮你修，哇，对不对？那如果你车本来就要修，对不对？不，你就不应该让人家赔。
他这里不是吗？
怎么不是呢？
雇主不在的时候，你借的。
不，你说雇主在的时候。
哦，雇主在就
算。对吧？一般哎，也这种礼貌哈哎，如果他不在，车主不在，你把这车拿去开了，刚好坏了，可能什么？
就是看他的大车列车嘛。
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配
概就是他有个什么责任或者什么。
对。
但是你要说出你没有碰的证据啊。
一般情况下是这种哈，常规就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看你的车是吧？正常化的，一般车主就算了哈。那当然，哎哎，那不同啊，像徒弟兄开我车，就我不在，他把我车搞坏了，我也不能让他赔啊，这不同的概念。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让他赔的，让他赔什么呢？还不是我花钱修的，我是车主，那就是。当然，大撞是保险，对不对啊？因为你们分好，到他车里开，你们哎这个坏了那个坏了怎么办？那就是说、哦、可能该换零件了，本来就是老化了，该换就换了，就大家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嘛，对吧？但是坦白讲哈，如果两个较劲起来，对不对啊？哎，你说我有没有道理啊？比如说我的车借给你开，反正我不在，
你反正不烂了，刚刚借我就烂了，我就要修烂
了。我觉得还看，我觉得今天应该什么呢？应该给人修理厂啊。你这个刹车片已经什么，本来就薄到已经不能开了，结果那我觉得那你也可能就算了，你对不对？不过有些东西你就不知道了，比如说啊，比如那个油泵哈，油泵你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反正坏了就坏了，正好到你手里开才坏了，那坏了以后你也不能说谁的责任。但你反过来讲哦，哎哎，还讲一次，有那个里边那个什么拉手啊，你把它什么拉的什么拉断了是吧？可能你就要赔了，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就要赔。为什么赔呢？因为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拉的嘛，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拉。但是这种会谈纠纷什么呢？喂，你原来给我那圈的拉手本来就要断了，那我不知道啊。那我如果知道本来要断就拉断了，那我鬼打啊，我鬼打。那如果你真的都不知道的话呢，可能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操作不当呢？哎，车主不在，你操作不当导致问题来，肯定什么？你要赔。正常也是这个道理，对吧？但你说对方宽容不要你赔是另外一回事哈，我们就是叫客情价哈，对吧？但是对方真要这样讲呢，比如说哎，那你肯定的，你开车去把人家的车门什么，咚呀使劲撞那个撞坏了，那你肯定不说你的车撞坏了，而且操作不当，开关门太猛了，那可能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好，这个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对呀、啊，很清晰吧？所以你是借的和雇的，那到你家了，到你家被人偷了，你就要赔了吧？雇主不在，对吧？
但是他借的，现在社会有没有住所，不一定按照
工资。嗯，对，那肯定。雇主在，那你不要赔；雇主不在，你要赔，因为你是雇来的。这个东西就他客，而且这个什么是客观死亡或者受伤哈，这个不是你刻意的哈，我觉得或死或伤，对吧？或死或伤。哎，第十六节、十七节是有点困难的不？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都要交出聘礼来娶她什么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什么？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哎，这里这个男人肯定也是指什么没结婚的男人哈、啊。我们大概是讲了啊，但女生可能也可以，有的人是多妻的那个另当别论哈、啊，也不管他。就一个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男人，而且一个单身的男人，若引诱没有出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都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按处女的聘礼交出什么？钱来，对不对？这合不合理？
合理啊！以前父亲做主的啊，不肯把那个女儿嫁给那个移民的男人，那个男人没有得到这个女人，还要赔钱，啊。
这个就是引诱哈，不是强迫哈，这个有不同的哈，就说这个。这个人若引诱，而且这肯定不是那种未成年的哈，所以一个成年的一个正常的男人引诱一个没有受聘的什么处女，就是，然后呢，与他行淫，他从而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就连如果发生关系了，对不对？就是让他去尽量要娶她。那如果那个女方的父亲不同意呢， 那你不用，人家不愿意嫁给你，对不对？你就要赔钱，是不是啊？与你无关了。哎，这个合不合理啊？
合理啊。
合理吗？哎，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啊？好，那我问你了，好，注意听了哈。我问你哈，哎，这两个人前提是两个人都是西伯来人，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不同的有神学观不同的哈。所以我问你，如果是个信的，今天来说一个信跟不信的，他们两个未婚同居了，对不对？教会应该什么态度？就是
都是一样的。
哎，反正我都跟你讲了，就是说反正这两个人是两个人，就是一个信跟不信的，两人都谈恋爱了，也同居了，那肯定要悔改啊，肯定要认罪悔改，反正不能同居啊，又没结婚嘛。那我觉得是鼓励他们结婚呢，还是鼓励他们分开呢？
一个信，一个不信，要分开
吗？啊？
已经有关系了吗？还
是？所以呢，这就什么概念？这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哪一个更优先？这个就是不同的解读价。
就是你从哪个来看都行，哪里都行的，一个
不，这里的是讲的，我们要说这里的那样呢，它是这里的这个希伯来的条件是对希伯来人说的哈，就希伯来的男人能不能娶外邦女子？我给你一个圣经的根据哈，以斯拉底跟尼希米地，对不对？有没有他们娶了外邦女子怎么处理的？那还结婚了，对不对？还不是行淫哦，他们已经结婚了，已经甚至生了孩子哦，都要分开的。
就算他小孩要分开，
就是夫妻要分开，要离婚。这是大家不是支持离婚哈，我们说旧约的特殊情况哈，他优先保护什么？对，他希伯来的民族的这个什么纯洁性。懂了吗？它是保护希伯来这个民族的纯洁性，它是不可以跟外国人什么。
那是还有信呢？不给他信呢？那是另外一个原来是先后有信。
说信呢？
后来
信呢？你说后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说他现在。反正现在两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天经立场和不同的立场，是不？就因为这里是两个希伯来人哈，一定是希伯来的男的哈。成年男的引诱了一个希伯来的这个未出嫁的处女，对不对？行淫，他优先干什么呢？优先考虑什么？结婚，对不对？认罪悔改，给聘礼结婚嘛。因为你玷污了一个女子嘛，对不对？除非那个女子的父亲不愿意，那你就给聘礼就结束。好，这个不是强奸，也不是婚外情哈，不是淫乱哈，不是奸淫哈，是正常的一个。当然，所以一种未婚同居的一种淫乱，这种淫乱就是说他是两个人都单身的，只不过说两个人是要什么，要结婚。那我现在问你们了哈，注意在这里啊，哎，信跟不信的，他们未婚同居了，这肯定要管教、悔改，对不对？他是去鼓励他们分手，那是鼓励他们结婚呢，这是一种。好，我再问你了，两个都信主的，未婚同居了，教会肯定要管教，对不对？现在我要分开，回到彻底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他鼓励他们分开，那离结婚呢？对吧？这区别就来了，这个很厉害的哦。这个你在有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哦，这个也都有这个很多人就用这个经文来反驳你的哦。看到没？哦，这个应用很厉害的，我跟你讲啊。有人认为我不管你信跟不信， 认为肉体关系什么？因为他用可以曾经根据什么《格林多前书》后书第六章哈，说，因为很多犯罪都得罪身子以外嘛，对不对？我有行为得罪自己身子嘛，所以他说他们认为两个发生肉体关系是第一的。如果这两个发生关系了，不过性跟不性，性跟性，你都要结婚。哎，最好是结婚。当然有一方不愿意跟你结婚，那就算了，那没有嘛，这个是另当别论哈。就那这个教会辅导说，如果他们认为无论性跟不性的，知道吧？还是两个都信的，那不信跟不信就不用管了，对不对？不信跟不信的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教会面对权柄嘛。就说信跟不信的，你肯定要管教他们。你的教会是鼓励他们结婚呢，还鼓励他们分手？
都要结婚，因为他们有肉体的，有做了那个事情。
但是我们不讲了，希伯来人和他们跟外国人结婚的都要离婚的。
嗯，结了还
是要离婚？对，就是你希伯来人外邦人结婚的都得离婚。
就是不信你结了婚，有小孩也要离婚。
对，如果你现在不信结婚，你都要分开。这个原则可以加强你的观点，原来之前你观什么观点？明白这概念吗？就是说信跟不信，如果他们这样做，要赔钱就好了。
现在就是赔钱。
不应该就是他们结婚，这就变成一种选择，知道吧？但是如果信跟信的结婚，发生关系呢？我都辅导过的哈，我告诉他们就信跟不信的未婚同居了，我还是劝他们分手。
那你趁机就叫不信那个像个传奇。
哎，这还是你先不管，信跟不信不是信不信不是你不是你决定，不是他自己决定的，是上帝的决定，你不能冒这个风险啊！你不能冒，如果他信啊，他不信呢、啊？你那个婚姻就赌注吗？还有可能他假信呢？那你后来就惨了哦，懂了吗？你不可以拿这样子赌注的嘛，你婚姻就是婚姻客观的嘛，反正当你连在交往有感情交往之后，他没信主就不信主，就以那个为准。你不能说过来有新的这个我不知道，反正你是信的，对方不信任你们恋爱了，你就不应该了。因为你以结婚为目标的谈恋爱，以结婚谈恋爱为目标的谈婚姻，没有必要，谈婚姻给谁都敢谈婚姻啊。那就说信跟不信，信不信就是你决定的吗？他自己选择的吗？你怎么知道上帝？上帝会拣选他，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我也不能结婚上帝拣选他吧？你谁啊？懂了吗？哎，这条我跟你讲，我们都辩论过很多次的一点啊，就是好，发生肉体关系，信仰，共同信仰，信仰不会相同，哪个更优先？
那你说发生肉体关系和现在，假如说一个信的不信的结婚啊，又离婚，都是矛盾，结婚和发生。
不。希伯来人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希伯来人是说，因为他保持这个民族的纯洁性，所以他一旦结婚，对不对？就是说他一旦跟外邦人哈，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就是信与不信啊，你看，就真的叫同民族的人，希伯来人绝对不可以嫁给外邦男人，也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的，那他们是把这个放在第一的，性关系放在第二的，懂了吗？就是他是同族的人，如果发生关系，你必须娶她。当然，如果除非女方不愿意，那就不结束，给钱，对不对？如果只要对方愿意，你必须娶她。你们男的没有选择了，就选择权在谁的手里啊？女方，对不对？但这是同民族的，
女方的父亲吧？
对，反正女方的父亲啊，他做决定嘛。那就是说，你要引诱了我的孩子发生关系了，你。对男方来说，你只能娶，给聘礼娶她，除非女方的父亲不愿意，你就给钱，就结束。但这是在什么本民族里面？那人说你亲，你说不是非民族的就不行，但是到新约里面呢，那就说，哎，刚刚你挑了一个说信。到新约里面，新跟不信结了婚，对不对？你不能再鼓励他们离婚，这没问题。这个不是只是因为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什么婚姻的问题，已经离开父母去爱人成为什么 一体的领取结婚证了，这是个合法婚姻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得说什么是你信跟不信的还没有结婚，你还没有领取什么结婚证，就是以谈恋爱，所以就是彼此引诱对方犯罪，就你未婚同居犯罪。那你是非基督徒跟基督徒，那就要被什么管教分开。如果两个都基督徒呢，那就要优先考虑什么管教之后什么尽快结婚。看到没有？这个有时候这边的最大的挑战什么呢，就是西方这个民族的这个要求哈，跟新约里面所有的又有点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但是又有相同的一部分，属灵那部分有相同，属世那部分就不一定相同，你看到没有？这个区别在这里，就最难的在这里。就神跟希伯来人说什么？我把你从埃及地、温州之家领出来，对不对？不可以，除了我还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不可以雕刻偶像，什么爱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就知道什么？这是对什么人说的？对希伯来选民说的，不信主的选民，对希伯来选民说的。但是爱我的，我必爱我受诫命，我必什么？是不是给他知道什么？这是对什么人说的？对希伯来里面的那个选民中的被主拣选的子民，对不对？以及包括非希伯来的什么，所有信主的人什么，都是用的，对不对？是不是？否则你看，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一定跟你有关系，是你是信主的，你有关系，对不对？他跟他不信主的外面有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但是前面那个追讨你的罪，是不是追到三十单那个是吧？是对希伯来选民说的，没有信主的人说的。但是呢，是爱我的，什么？他说。神既做了什么？亚伯拉罕既做了未受割礼之人的父，对不对？也做了受割礼之人的什么父？你知道吗？所以第二句话是什么？既是用希伯来里边的子民，也是用外邦的子民，对不对？爱我的时候见面，我必赐福给他，知道什么？前段。
前面那句对外邦人。
对对，我前面就是对对希伯来的非子民的血。
不是对外面。
对对对，那个对外邦人不理你啊，外邦人因为摩西世界对外邦人他不理你啊。对不对？也就信主的才能够相信，知道你是有罪的嘛。外邦人怎么不承认自己有罪啊？对不对？但是那经文还定他的罪，应该是什么呢？反正说那个恨我的，必遭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对不对？那就是对希伯来的选民来说。但是呢，对外希伯来的那个被主拣选的子民和以及我们这被主拣选的所有的信主的人哈，爱主的就熟，就赐福给我们，就让我们是我们。就是师父给我们知道什么先代。喂，这个很重要啊，徒弟兄啊，十六十七节你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啊，十六十七节哈，这个是很难的。十六十七节看懂没有？不是很难吗？来，兄弟兄，我们听你解释一下，给这个徒弟兄听听看看，领受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他话就是，如果有没有受聘的妇女，她行淫，她怎么样交付聘娶她为妻？如果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她，她就要按妇女的聘交付钱。
嗯，
这个就说这个两个都没结婚的呢啊。已经发生的肉体关系了啊，那么两个如果都是那个希伯来民族的啊，那么首选的呢，就是说让他们两个人结婚了啊，但是要交付那个妇女的聘礼啊，但是如果要是他的父亲呢，绝不同意将这个女孩就是说嫁给这个男人啊，那么这个男人就要给出那个聘礼。但是没有婚约了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是希伯来民族，一个
肯定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说这个男子他有妻了，不能再把女儿嫁给他了，那也是这种情况。
你要不
下
去了
啊？
可以多妻了，
可以多妻了。
我就是相信的优先，
不是相信的优先，就是外方的，跟那个
就是假如不是信信信主的话，哎，
不是什么
是
信
业的
业
外
的，
这个
优先你主要
在那个时候确实在信主。
哎，我们听到你说，哎呦，你看，基本上亏进来了，对不对？
知道了，
什么语言？那就那个就是说那个什么，
后来的民族优先嘛，
嗯，
啊，那个性关系，
所以他就不能够完婚姻了，对不对？就只能给聘礼结束，对不对？对不对？你根据是什么？你有圣经根据吗？
就是迷信结合那个啥，他们回归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还让他们那个啥，就娶个外邦女子，全部
都要休妻。这是希伯来的很有力的根据哈，就别人问你会问你的根据对不对啊？问你哎，江里兄，你这样的观点从哪来的？有没有圣经根据对不对？有事啊，你看连结了婚的都要休对不对？还生了孩子都要休了，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对犹太人是个死命令。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让他，亚伯拉罕和老仆人跟他起誓，不可以给我儿子娶什么外邦女子为妻对不对？他说。好啊，那我就给去。如果他不愿意跟我来，能不能把你儿子带出去呢？带回去啊，也不可以。他不可到我这里来，意思说什么？他绝对不能。他有几个原则：第一，他不能娶外邦女子，对不对？第二，他不能回到什么？为了跟本族人结婚，回到那里去也不行。他不去什么？女子一定会跟他什么？啊，对的。如果他不愿意呢？就跟你其实无关了。就说我儿子不结婚也罢了，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什么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好，这个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有个辩论很厉害的，先来你面对哈，这个经文是辩论很厉害的，就是说这两个一定是指希伯来男人和希伯来女人哈，还是说希伯来单身的男女？
单身的，
单身男的。
这个呢，你看这个你记得那个离婚啊，跟我们新约的那个离婚啊，就离
婚。对。因为他是因为民族的，他是在希伯来这个民族的特殊性，他保留这个希伯来民族的这个纯洁性，他不可以的，不可以跟外邦女子的，这不像伊斯兰世界哈，管你白毛黑毛对不对？伊斯兰女人嫁给非伊斯兰男人，要把他带到伊斯兰里面就可以，还有呢，伊斯兰男人娶外邦女子，就要把他带到什么？要管你信不信是哪个民族对不对？他是把你拉到我这个伊斯兰信仰里面就可以，那就不对，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那你要知道，信仰不是你强迫的，不是宗教，知道吧？不是你强加给他的，不是用婚姻逼迫别人。
摩西不是娶了外邦
女？你还没有，摩西跟那个约瑟都不是他主动的，他是被动的。
后来都没用，而且他
对摩西，因为他要到调到米甸的旷野哈，他是米甸祭司这样的决定他的这个婚姻的。约瑟是奴仆嘛，是法老王分配给他的妻子，这个是。另当别论，而且也没有谈到他们的婚姻，基本上没有谈到他妻子，知道吧？所以就没有了。他是接着他传宗后传宗接代的而已。妻子，而且你看摩西的妻子拦阻了他一次嘛，差点把他击杀了嘛，他摩西嘛。
所以后来大卫的那个啥，他和那些都是从那个什么大卫啊，是那个。
你说哪个犹大跟他玛那个都是犹太人，也希伯来人的问题啊。
内支比较纯正，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是什么？
没有哪个。
也不是很纯正啊。那波阿斯生，你看看波阿斯生路德是外邦女子啊，是大卫的曾祖父啊。他反而是路德啊，是外邦女子，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没错。你说那两个探子娶了什么？加哥耶利哥的女子啊，拉合也是外邦女子啊，对不对？那这种情况呢，就恰恰就证明什么？信仰对于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在律法里面，他又不能娶外邦女子为妻，但是因为子民的缘故啊，
他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很难的，知道吗？搞得我们快搞乱了，是不是？就你这个矛盾的，对不对啊？所以上帝可以拣选外邦人成为他的子民。
哦。
所以他们这个娶了这个女子就可以，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
我们原来接触过的教会啊，他鼓励那个就是信主的和非信主的那个夫妻
不可以啊，也不行。
他就拿出那个不信主的那个，他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能有婚姻啊。
你说是吧？鼓励他们结婚离婚什么的。
就是夫妻两个，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
然后呢？
你说牧师是鼓励他们。
哦，鼓励他们离婚，这个不一样。对，对，我们不是，我甚至因为我那婚姻课程里不是有吗？就是特例嘛。我讲三个离婚当中，就是离心离的，那是特例。特例是为了希伯来这个民族的这个纯正，是对这个，所以对希伯来民族的肉身的民族的人是有保护的。这个有点，所以这个好难的，知道吗？这个对圣经的这个旁边，你说我用十年前我也不敢这样讲，但是我也不说我压力这么大，就是慢慢随着圣经的保护越来越宏观哈。越来越能够搞，不能很难的、啊，这优先次序好难、啊，很难。
那不信的人的婚姻是不是神同意的？
我们不是讲的都是神配合的。
那天上我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你要继续啊，继续啊。我不信，怎么没有呢？你以前在佛山那个青年夫妻营，我们也这样讲的。知道吗？可能你说你还多一点回炉重造，对不对啊，同学？对，因为我那夫妻营我们也这样讲，夫妻营的时候在你们那里在那个那时候，就是在那什么在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当时红姐没过来。红花山第一。
对对，那次还那是你老公演。
对啊。
那次第一次嘛，那次我那个内容都是没变过的，那肯定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就是包括了信跟不信，不跟跟不信跟不信。都是神所配合的婚姻，但是不是神所安排的这个带领的婚姻。神配合的原文是以恶先连的嘛，这个是在我的讲义里面专门有这个内容的。就只要你满足人离开父母与妻子恋爱人成为什么，你领取结婚证的就是婚姻了。哎，这个圣经里面我有的那个特例就是迷信你啊，那个时候来保证那个是那种休妻是特殊情况，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知道吧？但是呢，新约时代。我们刚刚你有没有跟他讲新约时代了？你刚刚有没有讲？应用呢？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就信跟不信，未婚同居怎么办？
信和不信就不要把婚姻走了。
对呀、啊，就真的会改分手。
我两个都信的就可以结婚。
对，两个都信的就要结婚。但如果不愿意的就没有，明白吗？那这个很有用哈、哦。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跟美国人都也有私人干部的。我跟美国那个很好的弟兄，我们很好的关系弟兄，也因为这个弟兄有不同的看法的。他什么呢？他是认为什么呢？他认为性关系最重要。他的原则什么呢？就他就说性跟不性，连发生关系了哈，都得结婚。
我原来也是这
样、嗯，
我觉得二人成为一体、
嗯。但是他没有灵，他没有婚姻，他是犯罪，他是犯淫乱的罪，那肯定要认罪悔改。反正未婚同居是个罪，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次序放在哪？你看整个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为什么让他劳苦人妻是那么厉害？哎，你有儿子不结婚也不要什么，跟外邦女子，对不对？而且竟然希伯来跟非希伯来人结婚，竟然要什么？结了婚都要什么？休掉？那为什么？哎，那还不止发生关系了，对不对？但我讲的那特殊情况了，连那个拿了结婚证的也好，我们所谓拿结婚证也好，说合法的婚姻你都要休掉它、哦、何况你未婚同居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的原则是什么呢？我自己在辅导的一个情况，信跟不信的无论怎么样你要处理他分手，那你未婚同居了就罪上加罪，本来你未婚他信跟不信的呀就是罪嘛，然后你未婚同居又是罪，两个罪都要悔改。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呢？因为西班牙什么什么，是把这个处女看得很重要，对不对？当然我们也看得很重要。这姑娘也说，如果万一已经不是处女了，对不对？那将来跟她丈夫结婚了，那这个耶稣的宝血什么，带给你处女之血，你不能因为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你什么，她就一辈子一定不能结婚了，那就不能做。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人啊，就是若是不属于淫乱的缘故啊，就连淫乱的哈， 他被管教了悔改了，你都不能完全不接受啊。他是一个，他是未婚同居嘛，还有洛能嘛。那洛能他已经把那个已经解散了是吧，那他悔改了你还是可以结婚的，没有说你不能结婚，懂了吗？那个不是离婚再婚嘛，他是淫乱然后被休了，被休了然后他罪被他悔改之后你还是可以结婚的，就他没有婚姻啊，他那个洛能他们不是婚姻啊，神不承认是婚姻啊。好，这有点难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我们就到这个第十五节，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内容。哦，不是，不，后面就我们看后面就不难了哈。你看后面说，与行邪术的女人不用她成佛，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
邪术是什么？
就是那些教鬼的。
算命。
对呀、啊，不一定比算命还厉害的也都有的，就是那些通灵呐、巫婆啊、装神弄鬼的、行邪术的，还有宇宙什么？阴壳的总要把它治死。这个，喂，这个在加拿大哈，在美国准备通过法律了哈，就是人跟动物发生关系不算罪了哈。哎，美国、加拿大准备通过法律，就是人跟动物交阴壳不算罪。哎，美国准备通过，加拿大已经准备通过了。还有呢，没说美国已经通过什么，就是人与未成年发生关系也不算罪了。美国都准备通过这些法律。
是更贵
的。好，你看，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什么？灭绝。这个在希伯来人肯定是这样的哈，就是他不说，就是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你不能说不祭祀耶和华的，那不可能的哈。他祭祀耶和华，同时祭祀别的神，都要被灭掉的。这是表保全希伯来人对上帝的独一的信仰。好，不可亏居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他们的埃及地做过什么？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寡，就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要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不要把年龄用刀杀你们，使你们妻子为寡妇，儿女为什么孤寡，对吧？这个容易明白吧？就你不可以欺压的寄居者，因为你也做过寄居的嘛，不可欺压孤寡妇啊，那上帝否则就会惩罚，对不对？你欺负寡妇孤寡，让你的妻子，让你的孩子成为孤寡妇，对不对？对，这就是一个公平的报应，对不对？好，二十五节又来了，我民中有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犯罪的向他什么取利。前面那一段是关乎这个外邦人，对不对？寄居的，这里是讲什么？以色列民中的，看到没有？对，就是以色列民的，以色列民的，哎。对，这是神的选民了，就是，哎，以色列跟同胞兄弟能不能够高利贷啊？就中国人，你看，这就是啊，中国人不能放高利贷哈。你说你不信，你个信的信主跟信主的更不能放高利贷，对不对啊？那你跟你的同胞呢？你不应该啦，你欺负你的同胞啊哈！你这个不要放高利贷，好，也不可以什么，如果他欠你的钱呢，不要把他衣服当什么。你就算拿衣服当断头的，就在日落前什么归还他，就是当做什么当铺，你不懂吗？对呀、啊，当头什么意思？哎，你欠我的钱吗？你欠我的钱了吗？你没有钱还给我，就把你的衣服来当什么抵押吗？
衣服就是当头。
对，当头就是说，他贵呀。
当头
是抵押。抵押品嘛，懂了吗？因为希伯来衣服是很贵的。
衣服就是当
当
头，就是说衣服。
对，那抵押品。啊，因为你，哎，因为你穷嘛，这个讲衣服，这个讲衣服。
其他物质可以做当头吗？
啊，
其他物质
也可以。但是这衣服都当头吗？不，衣服都当头对，因为你穷嘛，你穷的时候你当头比我当头，我晚上比较晚衣服是吧？
不能
说。哎，为什么？晚上
冷。
冷，那你看啥呢？就说，就算当头，还是很有需要。这希伯来人哈，外邦人别说哈，他说你不可以跟你的希伯来的叫，还叫弟兄们，这个弟兄不是我们那边讲的吗？希伯来有的弟兄不一定都信主的哈，有的讲希伯来的弟兄们嘛，就是跟你老表是不是都跟着老表？不一定的嘛，不一定老表们万能先提老表嘛，对不对？你们那个跟那个跟那个跟那个弟兄都聊老表，哎，这个弟兄都老表对不对？先提老表。
老板，但这不是真的老板，对不对？就基本上叫弟兄们，弟兄们跟我们新月说，记住叫弟兄们，对不对？就基本上就是里面说弟兄们不一定都清楚的啊，要搞清楚概念。所以呢，新进入大门的弟兄们就是你看到我填，对不对？弟兄们，我跟他们一直都在做大门，但是呢，因为你没有概念清楚啊，我必须要保证把清楚嘛，给你。
就是不要逼
到
人家送给我
的，遇到人家是吃不饱的，就像我有朋友讲，我以前二十年我一共只有几万块钱，给我姐夫借过去养螃蟹，就养了不会养，养都跑光了，完怎么办呢？这没有还我钱，对不对？我那个真的是攒了十几年就借几万块钱，就给他拿过去，那个啊，我还有我妈在学校，阿面让我给他，这个。听我姐啊，下岗工人不会养，说下岗工人就养，结果养了不会养啊，你没有给他带过来，他养都跑了，而且农地产都做不好了，他不懂啊，没搞我，是不是？他不懂啊，但我们来了红色湖嘛，红色湖养的螃蟹家很有名的嘛，对吧？就跑了，怎么办呢？就养
个红地嘛。
对，后来我把他扔到我这上面，然后我姐说要先养，我说没关系，这样吧，你吃到螃蟹就对了，因为我自己先攒的钱，对不对啊？我这样的房子里面可以还我三个，要什么自己还？第一，到里面有这个能力的时候；第二，把我的不认识的人生活去认识的朋友，而且不是一次还完，就说另外反正呢，你肯定要还给我，但是呢，但是我不愿意接受，而且不要一个还我的钱到这里，你们家吃不饱是吧？那不行，那也行。一直到这个呢，衣食无忧的时候，那就大家还给我。后来果真不讲。七八年没还给我，后来到十几年就上班就工作了，哎，没有这个
经验了，
对，才差了五年嘛，就还给我。其实那时候说白了是不还的嘛，我那个时候的钱是现在的钱嘛，对，但你不能，我不能要利息，你不能说那时候三万块钱，看变成了十万了就差不多，对不对啊？因为你二十多年前三十万，对不对啊？对呀，那个时候对不对？但是呢，我还能够跟自己。亲姐姐他们要什么要利益嘛，是不能要的，那最后呢也就
是十几年
前三十年二十年借了我三四万块钱，到了七年之后又还我，还是还我的啥三万块钱，一年就一年就到那就结束了。
八几年的时候三万块钱，
九几年那就我八十年代我还没大学没毕业，我哪有三哪有什么不哦，那九十年代的，我八十年代还没上，还没工作那
就
行。
哦，就是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三万。
八几年的三万就更多了，那就不止了。
因为这自己其实也不能算那么准。
对呀。
他能够给你就算好了。
对呀、啊。那我已经做好准备，其实他不能还给我这辈子什么，我也不要了嘛，那只能说不要了嘛。他们说后来说有了，那就方便讲，后来的三万块钱也不怎么值钱了，对不对？不像以前那个三万块钱，对不对啊？就还给我就还给我吧，没事了，免得他们良心不安也算了，就还给我，就是这样的嘛。好，这个很有趣哈。好，对，所以呢，如果穷人欠你的钱，你把他衣服做弹头啊，你千万不要留下来过夜，要还给他。第二天再送给你，下午你又还给他，很麻烦了，你这麻烦了啊。刚才这块你就很麻烦，看你怎么做。但我们知道满了七年什么，这个债就什么。前面还记得吗？哎，到了第七年千禧每个禧年是就没有了。
过了七年那个债就取消了。
第六年到
六年，
做到第七年就要
自动取消了。
对。
那我借给人家，
只能
有取消。
那也不一定了，那要看，不一样的。
借给他，他不还了，你就叫他还，好像我借他的钱，让我也不还，怕不还。
那不还就没办法了，那你也怕了。
哎，
其实我几年前我应该有多少年了，胡丁啊？那个我跟他担保那个钱有多少年了？
有
四五年了吧？就有个姐妹以前在另外一家被，后来搞欠人家的钱，后来被法院起诉啊，本来抓他坐牢了嘛，被抓进去后来，那欠下那个女的就也是所有姐妹抓到这个把柄，就是让我来替他担保给他钱嘛。就把我们家的这个钱给把那个，因为我不嫌那个姊妹坐牢嘛，姊妹坐牢她孩子小呢，说没有妈妈我就很惨嘛，要判两三年徒刑，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所以后来那个女的抓住我们的软弱，对不对？徒弟兄来，我他们稳住了，说没办法，我跟鬼子讨论，就把我们家的钱，把那钱做个担，就是所谓的。但我说，又是你们不要做担保嘛，做担保申请不支持，对不对？但我那个担保我们讨论半天，我说不是因为什么，为了考虑这个姊妹不要，孩子没有妈妈，妈妈坐两三年牢出来，这孩子怎么办啊？那孩子五六岁，尤其刚好需要妈妈之后，就这个缘故，我跟鬼子祷告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算了，我们把他钱担保出来吧。就担保出来了，结果那个女的当时给他钱，那个女孩说：“哎呀，张牧师啊，你真是好人哦，以后他再也不会给你钱了。”我说：“没关系，这个我给你的，你拿走吧。”我至于说帮他担保出来，他说：“张牧师，你不知道这个人，他这个人肯定不会给你钱的。”我说：“也感谢主，不给我也感谢主，反正我做了就做了。”就果真嘛，但他也没给我钱，真的也没给我钱，无所谓，反正感谢主，钱要也不多。按照我们家庭来说，虽然对有些家庭来说，对我那个钱不多的家庭也很多，但是对我觉得不敢说，我说我没有拿出来。所以甚至说借贷的不指望偿还就算了，而且你担保是为了神的缘故，也为了这个家庭的缘故就算了。那后来也后来这个姊妹也不在我们教会了，那不在我们教会呢，那我也不会去追她，我也不会说哎你要还钱给我，我连提都不会提，为什么呢？交给主了，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呢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他是但我呢，不是因为他做生意怎么样我不参与的，他怎么样我都不参与，他可有很多要悔改的地方肯定有的，我只有一个点。我就是因为他那个孩子，我不嫌那个妈妈，无论他犯什么错误，我都不嫌这个妈妈，因为这个我能够帮他解救出来，让孩子不要没有妈妈这个原则，我们出手的，就这个一个目的，其他的我们不参与那么多，就结束了，所以就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有时候在会有这个问题哈，好，这是25到27号，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哈。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本性的什么官长，这个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不难，对不对？这个不难哈。好，你要从庄稼中的酒或者中拿来献上，不可食言，这也没有问题，对不对？你要将仇生的儿子什么归给我，你研究仇生，你要这样，七天他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这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喂，神对动物都怜悯哦，哎，动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母牛伸那个崽子哈，七天之内你不能让它跟母牛分开，第八天对吧？得分开，你懂了吗？这个为什么我鼓励什么呢？弟弟妹，今年不要生孩子是吧？他的小时候跟父母是吧？那因为生出他哺乳期短嘛，那个生存能力嘛，一生来马上就可以有路了，是不是？那个因为人不可以嘛，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为什么我们一般鼓励？教会我鼓励呢？就是妈妈生孩子哈，小时候最好是要工作，永远是一个孩子。当然，这个是一个不是经文本身，但是我就把它应用一下而已。当然，
将头生的归给神，那个大儿子是尊贵一点。
头生的嘛，现今就是三年不是一直有这个条例嘛？头生的时候，那么
头子嘛。
也不叫尊贵，就是长子是在神属神的，就是说反正说他是但是你投胎嘛，投胎就是投生的，就是说就是你力量最强壮时候生的嘛，
就是好一点，
对，
这方面有讲，
但不是尊贵哈，不要把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搞得尊贵次尊贵，不能这样做哈，不要说老大就是最尊贵的，老二就是次尊贵的，没有的哈，就都是演示梦，就是就在上你投生的是属于神的，为什么？因为神不是接上埃及的什么长子嘛，后来他保全希伯来的长子，因为他以前也杀出希伯来男兵嘛，他把希伯来所有男孩子杀掉，那么在奴隶的时候嘛，所以现在神就报复惩罚埃及人，就是把他埃及人的什么长子嘛，他们击杀了嘛，所以使得希伯来所有的长子都属于神，知道吧？所以你要用什么？用银子把他什么输出来嘛，不是那样。也对，现在他的中国话叫长子长兄如父嘛，就如果爸爸不在了是吧，那一般的话长本来大老大都要嘛，就现在是老大，因为他照顾底下弟弟妹妹责任会怎样，
从现实看好多真的不能少，都是老二强一点，我发现就是从智力啊跟你啊都比老二
强，这个不一定的，
智力就不一定，我看到
老二有时候显得比老大聪明一点，
啊对啊，
老大是比较沉稳有责任感，老二比较聪明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他要尊崇，
小
你没办法，老大是责任的，我要
钱放在大嘛，必须照顾妈妈的这个家里有一些困难。
哦。
那老二要跟哥哥争宠嘛，他就会聪明一点，要跟强一点。对，他就会天然聪明一点，要低一点点。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就说，如果是老大出谋划策，知道吧？老二执行，老三挨骂。老三挨骂是这样，老大出谋划策，老二执行。然后老大就挨骂，为什么？很简单一个，比如说我们家，比我们家还简单一个，老大想吃那个冰淇淋，对不对？妈妈是不可以的啊，我不在家可以吃啊。那老大想吃怎么办呢？他不会吃的。妹妹啊，冰淇淋冰淇淋，是不是啊？老二说是啊，姐姐你想吃吗？妹妹说你想吃，那我想，姐姐你呢？你想吃呗。老大姐姐想吃是吧？太搞笑对不对？我老二就拿出来，然后呢，老大、老二、老三就吃。谁老师吃饭
了？
老大就吃饭都不吃，对不对？哎呀妈，给我干饭来了！哇，这个谁偷吃冰淇淋了？老大没有，老大啊啊，老大，老大这个，老大老大倒霉了，为什么？老大挨骂是为什么？因为嘛，因为你是最慢的那个，知道吧？你抓到我，抓到你
了。可以打了，打了。
哎，就是现在打的不是绝对的哈。但是一般家里有个规矩的话，我们不多讲了哈。咱们再看什么呢？来看，你们要在我面前为什么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什么？
田间被野兽撕
裂，知道？野兽撕裂的肉，对吧？所以，哎，医生也明白，对不对？一般什么自然死亡的肉能不能吃啊？包括给什么？包括野兽撕裂深处的肉都不能不要吃。
对，
那包括什么去买？包括虾对不对？你看过些海鲜虾对不对？如果已经死了，一般的螃蟹啊，也都已经死了，你不应该买的对不对？就是对你身体不好，是吧？但身体要尊重生命，但是你要慎解，对这些嘛，被野兽撕裂的肉啊，还有不可以吃自己的深处啊，都不能吃。你说的吗？他没有动，他已经自己已经自然死亡了，
就不吃了。
对，
反正
你
一年讲的自己八十分，十年两次。
啊，我们已经讲了
不吃。哦，以前
你不难。不，你要穷着没有，另外一点，那就是没有办法，另外一点。
养只鸭子，一方大男
子。
那肯定。那上次以前中国有去年前年不是猪瘟对不对？很多人把猪不是瘟疫埋了吗？那那些人又偷偷的把什么，把它挖出来搞去卖嘛，都是这个，这就是要不道德嘛，就是没有功德嘛，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了，我们就没有了哈。今天你看这一章啊，其实内容很难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对，很仔细，很重要。我们稍微就仔细一点研究，不读也就读不了罢了，读了你发现很多名堂的哦。有地方产生名堂，你有一个优先次序的，有时候有点困难。
有时候看一次上
面，
要看几次的。哎呀，因为这么早
就
知道
我
这个
是
清
晰
的。
哎，这不是人类的，搞不懂啊，这不是人类的。
神呢、啊？那个时候颁发出来吗？
上帝赐给人类的。
就是啊，好多那个时候已经有。
对呀、啊，上帝就是真的。
神造人的时候，他就知道你这人要做些什么，他就写出来给你看。
都不知道都可以走，他创始人。
知道人有你最翻这一条，那个出了你。
他不但知道，上帝就预定了人类这个，就发现就是往那个方向发展。
那是规定
的。对，他早已就定
了。
尤其
是这规
定的时代，这样大火
啊。对。
为什么他是？
对呀、啊，上帝早就所有的都他预定好的安排。
所有的在他掌控之中。
好了，我们就今天就把这张哈22章看完了哈。
看完这个是有点挑战的，就想呢，某些条款的话，我跟一些老外，我有辩，有些东西辩论的很厉害，有不同的圣经立场，就一点点差别就有不同的结果，这个都很厉害。
看看
就
是，
我觉得
那
个
地方也很好。
现在的美国，他从这件事情反过来了。
嗯，
圣经明明写出出来的东西，他偏要。
对呀、啊，那是人的罪恶、啊、堕落、啊，对呀、啊，没办法，这世界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因为我喊，我为什么那么着急？因为我老是忘记是暂停的，所以就我不会那么紧张，是吧？我们今天下午不是有老师团契嘛？本来4:45嘛，我下午本来有团契，老师团契嘛。
哦，等一下。
我现在没有那么着急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团今天下午是暂停了，懂了吧？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紧张，否则就会很紧张，马上就得走。今天暂停，所以没有不紧张。好，我们就有什么特别分享的，有没有不在打的分享有没有？
他们虽然不参加了，但是他也知道我们今天聚会了。他今天早上他们说叫我们今天聚会，当然很多人爱他，
好啊，
希望他做给自己一个不同的去见识他那两个玩大大大大的玩意，
为他祷告，他住院，为他祷告。不是人民。
你是不是不要人在地上地往地上地跳在那个风发的风
在地下的
风发的风里慢慢的翻译硬翻译。
他吃了鱼身吗？
他吃鱼的吧，
他就很急吗？
他吃鱼的吧，走的样子走我要的还行。
可能那些玩些草鱼特别的
多。好了，大家还是脱皮了，你看呢。
不过他真的自己搞的鱼身就麻烦，那些鱼不好。
顺德最喜
欢吃。顺
德那些鱼不是好。
不，你说你自己搞的，如果你是吃那个。不，你要是吃那个，你要吃那个，我讲的，我经常我要吃鱼身啊，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那种日本料理啊、韩国料理店的那种鱼。我一般不吃生的，我唯一吃什么就吃那个日本料理，是吧？我就特别喜欢吃鱼生。对，我吃很多有时候。那你这一说搞得我有点紧张啊，他们那个还乱吃的，就不知道正规的。他叫韦国莲是吧？啊，你们为他祷告。啊，还有什么代祷的事情有没有？
代祷的丈夫。
啊。
我现在这样子的话，去了教会，我说不一定要去教会了。你信他，你每天在家读经祷告，听牧师讲道就是信了。不一定要去教会嘛，你身体不好去了教会不要紧啊。只要是你的心像不像耶稣就得了。
好啊，我们继续。
我的家里，大哥，我的家里，我的儿子老公不在，都让你去教了。原来去啊，后来就不去了，后来就。有一个
我
家里的
哎，不要这样说，继续不要这样说，祷告你不能再去说。我知道，没关系啊，就是这个，反正神没有开窍，谁都一样。表面上不反的，也不见得不反的，心里反的是一样的。反正你只要没有真正信主的人，都是抵挡。
他很喜欢看凤凰台哦，凤凰台现在呢又。那些主持人去外地看那些民政主席那些国话，他好像拿着手机来照照片啊，照
片
国家去照那些国，那些石头啊，很感兴趣的。
这不错，也都是神没有开他的心窍，都是一样的，都愚昧无知的。不要认为那表面上说的，不要表面上说基督教很好就那就信主了，都不一定的。 这个只要不是没有真正信主的，都是抵挡神，都是要靠圣灵的工作的。主没有工作，没有办法，人不能靠自己认识神，就求主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开他的心窍。一开窍就没问题。以前我的大学好很有意思，双飞那些不痛不痒的、不死不活的人好像都没信。一开始反对我很厉害的，反而很快信了一个。哎，奇怪，不一定的，就每个人不一样。你不要因为那个人表面上对基督教没有反感啊，很好啊，说的好听话，他不一定信，他认为他很多种。哎，基督教也挺好的，家人为善的宗教啊，也挺好啊，你们有信仰能力，你没有信仰，那你信不信？我不信啊，那还没有信，知道吧？这些攻击基督教信的人，是不是一定不能信的？也不一定，这个都要靠主的工作。对，嗯，好，我们也继续为什么祷告呢？我们继续为这个。当然现在教会现在来说希望能够稳定一点，对不对？现在那个酒店应该说没有问题吧，一般我们都可以在稳定聚会没有问题啊。就是帮助我们继续能够稳定的聚会。对，在酒店会议室都稳定的。两个月。对。连续两个月吧，连续两个月吧。两个月都在那个地方。下面就是
星期天早上的经嘛，
对，这也好，也帮教会省点钱，也有他的好处。
人数也不少是吧？
还可以吧，是吧？估计慢慢目前稳定下来，人数也有100多人吧。
100人，
有100人。好，也还在南浦岛，所以也就感谢。都在我那个岛上。我们南浦岛。好，也为我们祷告什么呢？祷告呢，最近因为四月份呢，因为我们必须为我的女儿还有林心长儿子4月15号签证，希望那个到底什么时候去美国呢？也继续祷告，他们还是希望去美国。为什么？他每天上网课上的很辛苦啊。
现在哪里去的？
没关系，他到没有，他到第三个国家待14天之后就可以飞美国。就目前为止，当然有没有改变，将来政策会被改变。现在中国大陆不能直接，中国人直接不能直接飞美国。
问题是现在美国还那个学校还开学吗？
当然，
还开了。疫情这么厉害还开学？
还要说调整当然还要再。也不能说不厉害，什么叫厉害不厉害？反正传来传去就是都感谢主了，主让你我们都好。现在就为这个孩子们祷告。坐轮椅那个孩子呢，他就等于是还没签证，他到9月份才签。
坐轮椅他也这样。
啊，
嗯，
也是筹款。
坐轮椅他也出美国。
筹款，筹了2万。
啊，嗯。
筹了2万美元。
有人陪
着他。哦，有一个管中国的医疗团体，把他筹了美元，筹个1万多。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以前支持他读小学、中高的另外一个家庭，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每年支持他5万。我们教会有个家庭是透过我每年给他2万，就固定的，4年不变的。就是他们家打算拿个8万块钱给他，4年8万，就透过我来给他们。但是对，是每年2万，每年2万，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是，就是他不许让人知道。
坐轮椅那生活不能自理，他要他妈妈去陪他们。
这不一定，现在他自己可以自理，他妈去就是有点困难，经济上压力很大。他没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广州的医疗，中国医疗团体的人每年给他1万多美金，美金。然后呢，加拿大那个几个家庭每年给他5万人民币，我们教会一个家庭就是每年给他4年保证给他8万人民币。那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不许让任何人，对，他不可让人知道是谁家，就只能我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能知道，因为我必须要给他保密之后呢，所以我是很纪念，所以也是每年就给他2万，不过我给，他说也不是我的钱。吹断了嘛，就是上学，小学就上，再说谁
去上。那个开车那个要是
赔了，但是没有钱嘛，没钱呢。还有0.6的小货车那小破货车。
哦，小学的时候就
有的，一直到我们读高中毕业。
在你们学校？
对，读高中。后来因为他不能，他不信主，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护士长是基督徒，就传给他，才能信主。
在你们学校读了那么多年。
不是，还没听懂。他被车撞之前不信主，后来住在医院的护士长是信主的，现在不
信
主。听懂后来他就不能读公学了吗？就来我们家读书了。下一岁来读，读到20岁，高中毕业了。
他现在读神学院。
为什么？就大学，有声音，有声乐，唱歌。因为他残疾人，他不能做，他人不能腿，但是身体站着都是正常的。他怎么学声乐？对。所以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就够我们用的嘛。反正这些钱呢很有意思，这些答应给他钱，这些人都要欠我承诺的。医疗团契的人答应我，张牧师，单位的这个每年我们要每年保证给他一万五，中国的这个保证每年给到他一万五美金左右。哦，另外两个家庭答应每年给他五万人民币，就是正好就几千，那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家庭答应我每年给两万，就给到他，就是健康就保证他能够大学本科四年没问题。他自己家里每年出一万美金，也跟我一样的，我也是我也答应我每年我自己出给孩子能出一万美金嘛。他也是他们家庭就父亲普通打工嘛，在那个长隆嘛。也得做这个服务工作，就是，然后他妈妈就得跟孩子在跟我们学校的家长孩子做饭，他妈妈要跟他做饭，就是三岁的孩子给他做饭，每个月可以赚个几千块钱，给他照顾他儿子嘛，就是我们学校的家长一起给他做饭，中午就赚点钱，大家明知店也是贵一点，大家也愿意来做，大家一起帮他呗，这样的，又有尊严嘛，因为你干活了嘛，这段时间就这样嘛。所以呢，他姐姐呢，他姐姐也打工，就他父母还他姐姐。所以那天我们跟他做决定上这个大学哈，是我跟鬼师啊，就是他们家跟他们家一起开会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懂啊。还有呢，这个姐姐我姐姐很好，她说我答应我每个月工资一半拿出来给弟弟，他姐姐还没信主的不？啊，他支持这个弟弟能够上美国上大学嘛？所以姐姐说，我也在说张牧师你。我也答应，我每个月保证，我每个月工资一半给我弟弟钱，这是我的打算。就他们家就每年拿出一万美金。
还好在信
任
主，如果他不
信
主，怎么办？
这个都是对，都是遇到就知道怎么
样。
对，做的恩典。那种时间我们也艰难，那个时间也是我们筹款，所以筹款其实还有现在加拿大还有一个教会愿意给钱，美国还有一个华人教会愿意支持，但是我现在说先够了再说。到了美国以后，那教会还是会去支持他的。这个我觉得钱现在不是问题。这个还有两个教会都主动跟我说，对对，美国的还有加拿大的一个教会都愿意支持他们。对，也不认识我，一般我拐弯认识的都可以。他透过拐到另外的牧师说，他们也愿意，我谢谢，我会神纪念你们，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毕竟大家都教会，我也不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反而没有那么筹款，我不能练筹款。反而是他，我就大胆的筹款，我就把这些消息发出去，也鼓励他们奉献，挺好的。就走在恩典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反正你要注意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为什么你要什么，你既要看过自己的事，还顾别人的事呢？你要看过到更多的教会弟兄姊妹需要。那么有些孩子，我觉得他很优秀的，说他，你要支持他，对吧？他有超过他能力，你要想办法来。我也没有钱，我真的帮你筹，祷告，我们去祷告。那上帝恩典就够我们用，那我想别人也看到了，所以我们教会有那个家庭跟我们说啊，说张老师为什么要愿意支持呢？他说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没有愿意筹款，他说把这个孩子愿意筹款，我们也被感，他说我们也必须要支持一点，那我说先纪念你吧，对吧？因为不是他也看到说张，你看你自己都没有筹款，都没有在教会内部筹款，
自己答应不好意思。
对呀、啊，我但是我说还是有兄弟们感动，也分享给我，神你跟你也是够我们用的，就这样。上帝总是奇妙的预备，是这样。所以我相信上帝是老板，你不是看人，知道吧？一定不要仰望人，一定仰望神说，神感动人来帮助你，跟你求人帮助你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你求人帮助你，不知道是人帮你还是神帮你的，对不对？那神感动人来帮你呢？从神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也继续为什么呢？我们也为四月份我们要去一趟，我们要回去东莞来教会分享基督化教育，也就是来带领看看东莞那边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几波人找过我了。
东莞很多家庭
聚会，对他们讲，对，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怎么在东莞将来能够建立基督化教育，已经有十几年来已经三四五波人曾经都跟我谈过这个基督化教育啊。
这么重要？
对，所以会祷告。对，好，那我们也继续为什么呢？哎。因为佛山这边呢，因为现在佛山每天去那边的孩子啊，现在越来越多了嘛， 我在中国现在我们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性要把那边的一些学生包括本地的大小孩啊，小的就是幼儿园啊，小学的阶段还是不是妈妈是不是应该在佛山就在韩城的附近哈，应该因为这边没有啊，因为这边的孩子不在这边，所以能不能应该做一个小分校，时机是不是到了我们也打到去，我们就是预备人选，人选可能的话是不是就在佛山开始做一个幼儿园跟小学部，大孩子还是要坐地铁过去，就师资分配不过来，师资不可能压得倒两个学校，师资不够，所以初高中还是保留在那边，这边搞小学跟幼儿园部，那那边也有，那这边如果佛山本来就可以在这边上，那将来呢孩子大了可以坐地铁了，就可以在坐地铁去初高中就可以去那边上，但是将来有更多老师了，那当然没问题了，如果老师富裕的这边能够经济啊各种能力哈都可以了，那我们在将来就可以接受命令嘛，就是去过来带，因为现在我们目标什么呢，佛山是现在要考虑的一个，接下来就是阳江，然后东莞，目前的位置现在我们看看排在第三个了，那真的很
快。
谁啊？
谢继聪啊。
啊，你谢家兴啊？哦，他那学校因为他那个他是都是他是他的背景不一样，他跟我们的信仰背景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做法什么也有点。我知道这样，对，我知道。
信仰不一样。
对。不，他是基督徒，但跟我们的教会的神学观有点不一样，所以他有点不一样。那祷告，他们也不会跟你合并的，因为他们有他们。他不但不是两个反感的，他反对改革，不接受改革，但他们不会公开反对，因为他们关系上不会说反对，就是心里面是不拒绝改革，不是那么简单，需要求的恩典。好，还有什么代祷的？现在有没有？我们要特别为学校祷告。这学校呢，上个礼拜五呢，有那个街道办的挂牌来学校查了，还有大家很担心是不是就不行了。那我说你们不用管，不要揣摩。很多人跟我讲不同的声音，这个跟我讲要停课，那个跟我讲要什么，那个啊，我说麻烦你不要跟我讲多了。我其实我马上因为我的压力最大，本来我内心有压力，查真正要查分也是我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我说你们不要跟我讲那么多，我顶到什么地步，我按照我的信心程度，你们就只管做好你们的本分，该什么时候我们准备面对就好了，不要想什么，要揣摩最后呢，人家就如果是来例行来检查的话，你搞得我们那么紧张干嘛呢，如果真的来你挡不住对不对，我就不要揣摩那么多了，交给主动，你们做你们的本分，有其他的事情我能承担就承担，我来挡就挡了，我们安排步骤就挡就行，那最后实在不行就不能在那做，就不能在那做，怎么办，那你还是有办法，不是我能够承担后果的，对，交给主。所以后来呢，老师们最近就好，这几天就这个星期来就不许提到，不然的话老是各种声音，搞得我都有点火了，我心里都有点烦躁。我倒不是担心需要被查，反而是出来动静后，每个老师都在跟你意见，张老师你要这样，张老师你不能这样，张老师你要这样，我搞得我怎么搞？这个你我不可能照顾到你每个人的想法都能够照顾到，不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时候，这样搞这样搞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你几个原则，第一，我今年不会，我一个人承担的我不要第二个人承担，我要第二个人承担我不让你第三个人承担才这个，那我会优先考虑让你们保护你们能放心，你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是什么就被抓被罚款，还有呢，但我们有两个外教嘛，还是外国护照嘛，就是怕被盖章啊，不能在中国啊，我这个一般的话我会尽量保护你们，如果真的有让你们先撤退，不要查到你们是外国人的身份，第二呢，那一般你也没有谁也不创办人，也不是学校的重要股东是吧，这个会请你来做老师而已，不做了他也不会，这个情况一般不会在护照盖章上面有年度的入境，那他们也各有各的担心，但你只能慢慢安抚之后说交给你，你要我保证一定不出问题，我不敢保证，对吧，但你从事集团教育了你肯定有风险，为主受逼迫嘛，就是说你只能交给主，那对我来说我的压力更大，那怎么办呢，完全要交错给主，不然的话我背着担子会更痛苦，毕竟100多个孩子现在这里是吧，又面对还有面对几十个家庭，那你听每个家庭的意见又不一样，那我怎么办，每个人要承担自己责任，就在那里做自己本分就好。 这个从今天开始还好，昨天开始就我们的老师们就开始没有七嘴八舌的就开始各自在那想，说你们就安静做好自己本身就好，就像不知道主来的日子哪一天，对不对？我们就警醒警守，真的来了你挡不住，圣灵引导我们随时说话，你忧虑事先忧虑说什么也没有用的，不是按你导演的程序来的，这就交给主了。好，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真的看到主你的智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真的我们需要祈求主赐给我们那个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多多的知道认识神，也多多的明白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从而能够摸到神的心意，让我们来跟随你，也让开我们的眼睛，能够让我们知道主你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主啊，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也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在你儿子身上所做成的那个伟大的救赎是何等的大能，让我们就能够俯伏在主你的面前，知道主耶稣基督你成就了一切的救恩，你为我们罪死而复活，你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替我们祈求，你也把天上地下所有的都降服在你的脚下，主啊，你要来叫万事复兴效力，为叫爱而生的人的意思。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自己的肉身的这个引诱我们犯罪的律，让我们去犯罪跌倒。第二，我们面对身边的家人弟兄姐妹也有各自的软弱和失败，面对一些挑战，还面对这个世界的罪恶，说我们都是靠自己是不能胜过的，我们只能软弱，只能跌倒。但是主你却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疾病，我们谢谢你。说我们请你来特别来看顾，面对教会现在虽然不能在那个地方聚会，至少我们也没有经历聚会，那我们继续的每天我们预备地方，继续坚持我们的主日崇拜，主要求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教会的主日继续不受打搅，而且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甚至是成员呢，有几个已经很久没来聚会了，求你来感动那些本教会的会员缺连续很多礼拜天都不来做礼拜的弟兄姐妹，兄弟圣灵加倍的感动他们，催促他们来到回到教会，尤其是教会面临困难的时候更不应该明知保身，害怕遇到逼迫就躲开，这个更需要主给他们鼓励和支持，当然有因为被事物缠身的，请你帮助他们能够释放出来，我们谢谢你，你来带领你来看顾你的保守你的安宁，我们赞美主，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继续在小组的这个当中，我们继续来兴起你自己的团体，让更多的周边的弟兄姐妹能够去到我们不同的团体里面来学习，有的和我们所想望的，不和我们所想望的，我们都能够正确的去面对。谢谢。主，我们求你特别来恩待，当然对学校来说是最挑战的一块。学校呢，因为毕竟是在中国来说是非法办学，他们认为是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法，所谓的小学到初中阶段的孩子必须上公立学校，哪怕其他的不然公立学校也是公立系统的私立教育，但是面对我们的孩子面临挑战，我们不知道如果你已经保守了你的儿女们，我们学校已经走到第17年的年中间了啊，主啊，我们也不知道主你的旨意如何，如果你继续坚定你自己的天使学校在那个地方继续稳定，就让我们能够稳定继续在那个地方使用，我们希望当中我们人的技巧都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打搅，因为魔鬼的工作很厉害，但我们靠着主持可以胜过，主啊谢谢你，求你也保守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得到主的看顾，主啊你也保守 当然上个礼拜有街道办的人来，我们希望他能把这事情就大事一点，不要大事也好，就是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把它化解掉，不要再往上延伸，就能够阻挡住魔鬼撒旦的工作，那我们继续在那里不受打击。我们提醒主啊，你来看守你自己的儿女们所办的教育，唯有你也才能看守和保守。我们提醒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也保守我们把更多的资源赐给我们，无论是导师资源，还有一些家长资源、学生资源，主要让我们继续的带领。目前为止，是否可能我们在基督教育推动方面，无论是面对佛山这边的可能性，怎么去计划？看看你来预备合适的人选，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计划。第二呢，还有关于那个阳江，怎么去更好的给我们预备将来的一个 A C 的学校，然后在那里建立。是吧，我们也继续围着东莞，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去东莞跟你教育分享，看看主你怎么带领，在那边能够兴起一些基督化教育的学校。专门提醒你，今天带领来保守，来亲自看过你的子女，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祷告。专门提醒，主要我们也感谢你继续保守呢。我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里的李医生啊，还有我们陈姐妹他们的丈夫啊，你看都还没有信主，啊，他们都是有的甚至还乐此不彼的去拜偶像。那当然我们没办法认识主的是他们总是在各种偶像里面，把圣灵能够关照他们，使他们早一天能够悔改成为你的儿女。这么谢谢，所以请你来继续保守让我们更多的家人们都能够早日归主。所以呢，真的是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了我们，给你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我们谢谢，然后也感谢你继续保守。让我们有几个孩子呢，下个月呢，也就是后天之后的四月份开始，他们就要去准备去签证，希望能顺利签证。到底打不打疫苗呢？请你继续带领。还有呢，什么时候到底我们可能去到美国呢？请你也继续开出路啊，请你跟新的来保守看看怎么去预备他们未来的道路。当然我们祝福，我们希望是 Aaron 跟 Don 呢，希望能够在七月初底八月初能够是否能够想办法去到美国，就去住在带领和保守，完全显明你的旨意。我们上面，你要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的，你要关的门没有人开的。现在带领，我们上面，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环境怎么的改变，主你怎么让我们能够定义在耶稣基督你这个磐石上，让我们能够凡事能够依靠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实际的指引，把我们所学到的真理能够实时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我们细心请你来悦纳来保守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安全，整个学校的正常的一个学习的风气，让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被祝福，也能够彼此祝福。主啊，谢谢你请你亲自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今天遇上的光阴，也帮助我们还有什么在很多事情上带导的，请你去帮我们祷告。好，我们在主的里面，包括特别三年那个孩子呢，感谢主你已经给他开了很多出路，使他能够很顺利的至少能够被美国的 The Master University 录取，使他能够开始他的大学生涯。所以真的谢谢你继续保守，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都感谢你，也继续纪念那些在主里面负责的一点。我们赞美，请继续恩待来保守，继续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今天呢，我们的安排，特别我们下个礼拜假期之后呢，今天他们去要去到学生大会里面，请你把他们学生大会的地方也安全， 不要受到魔鬼的攻击，不要受到不相关的人政府部门的骚扰，咱们在那里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神大会，给孩子们有一个展示操练自己的机会，也能学习怎么去胜不骄败不馁的去完成他们人生的一些计划，在这个阶段他们所做的这些能力的提升展示和一些胆量的锻炼，包括正确的面临得胜，正确的面临失败，拿到名次没有拿到名次都让他们坦然面对，都相信主正面的带领，谢谢带领我们，你恩膏我们，是吧，继续的引导我们走前面道路，谢谢，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结束了啊，哦，韦国联，好，我们再来一下，来，好，都来了，我要去帮助那个韦国联祷告，因为他呢，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但他们愿意，我们为他祷告，但我们更愿意他们自己有一天来认识主，这样更是主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帮助他，他现在他生病住院，请你帮助他能够得到主的怜悯，希望你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如果你要把你的救恩引导他的话，请你在他里面动工，使得跟他跟那个龙一起能够有机会认罪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成为你的子民，主要我们总是心生盼望，我们总是希望主你来做你自己的工作，来医治他的疾病，使他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住在主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没有经历到主的那个信仰，因为是虚假的宗教，就是为了帮助他们都能够有机会来经历出你自己的存在，你亲自的做你重生的工作，谢谢你，让他也能够早日的健康出来，如果能够出院，从而也给天天姊妹这个扑面的你到底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而且说要做出成果出来，因为不然的话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经济的这个，当然面临一些困难，给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一个能够做的事情，既能够供应这个商铺的这个租金，又能够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甚至能够有更好的经济上的一个收入，我们求主来给他，给天天人民能够继续的开出路，给他一个显明，我们谢谢你，当然也保守下面这个礼拜六那个他们的我们那个他的那个复活节那个音乐崇拜那个活动，请你继续带领感动弟兄姊妹能够去就去，有慕道朋友去能够感动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然后让弟兄姊妹带领在复活节得到主更加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大家在主里边能够彼此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听话一点所有的策划的大事小事都交在主的手里，还要保守杨江我们几位弟兄呢，也继续他们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祷告，也为他们教会遇到的挑战来祷告，也帮助相关的难题方面的困难的问题，怎么主你来预备时间，预备能力，预备智慧，预备口才，预备更多主你的爱，能够来扭转一些颓势，来改变一些神所不许的东西，就让我们能够手轻轻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来歌唱你，来荣耀你，谢谢你，再次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那我们还早。